是父母给他的，你要好好读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中学呢，这妈妈明白什么是压力。压力这个名词呢，就是本身是应用在物理学还有工程学里面，就是流雨桥梁 OK 在冰雪台风当中可以负荷格外的这种的强力，格外从外面来的 OK。 这种强力的往往到了某一个点，然后呢流雨的就会倒塌。后来呢就被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来借用。那压力呢，就是人对周围的环境还有在他身上的一些的人和事在改变，然后呢我们自己的生理心理然后我们的情绪会有回应啊，这个就是压力。压力呢可以是出于正面或者是负面的事，可以是大事可以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出国了，事业转行，结婚生孩子，大事。那小事是什么呢？可能你要在死线之前把这个作业把那个计划书做好，或者是你下周约了老师有面谈，或者是你要带小组的查经，这个是小事，大大小小的都给你有压力。德国呢有一个有一位国会的议员，他怎么说？压力是我们这个世代过滤性的病毒，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啊。压力呢好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特征，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们都是出国出来的 OK， 我们当中没有是德国人。如果我问你出国的学生最常见的压力是什么呢？我们都经历过了，
找房子，
找房子，还有呢，学习语言，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失去了，就是旧有的安全感。人呢是习惯性的一种的动物，习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一种的安全感啊。这一个人你来到德国了，你发现哎呀，马上我就失去了我的家人、朋友、生活习惯都没了。买一个东西，很快呢你就把这个欧元兑换一下是人民币啊、台币啊、港币啊，多少钱呢？然后又要再看在哪里可以去买到中国人的食品或者是一些的酱料，这个是第一方面，失去的旧有的那种的安全感啊，社会习惯不同了。另外呢是语言的障碍，可能上课的时候哇，我拼命的听，哎呀，我忘记写这个笔记。然后你要写笔记的时候，哎呀，我有错过了老师下一句他说什么呢？就是语言的障碍。口试面试之后，我们很容易呢就有这种思想的这种的斗争，哎呀，德语说的不好啊，临场的表现不好，哎呀，如果我刚才是用中文来表达话一定是没问题的啊。不仅仅是你啊，就像我呢，如果每一次我要用英语或者是国语来讲到，我也会感到压力，哎呀，你真的听得懂吗？如果用粤语来讲的话我的表达一定更好。这是另外一种的压力，语言。第三呢，缺乏支持的系统，来到新的地方OK， 我要面对一些的冲击是我预料之内，但是碰上不愉快的事情，找个朋友说说话，哎呀，挺难的。然后呢这种孤单感呢就让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手机。什么意思啊？偶然叮一声有一个信息进来，怎么样？哎呀赶快去看，感觉我自己还存在，没有被遗忘，然后呢没有与世隔绝。这种呢都是留学生很常见的这种的压力。主耶稣常常是处于高峰压力底下，他的时间呢总是被别人的要求来占据啊，耶稣你要这样，耶稣你要这样，似乎呢他没有自己的隐私，时常呢受人打扰了，然后呢就是被人误解，又批评又有讥笑，他所承受的压力或者是你我其中的一个，我们都觉得哎呀，我崩溃了，我受不了了。然而呢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一股宁静的力量，很安静。 让他可以面对巨大的这种的压力，就是刚才说的能够承受负荷格外这种的能力特别强。耶稣有他管理压力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从他身上来学习这种的原则应用，我们能够更坦然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这种原则的第一是什么呢？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来一同来读几节的经文，看看耶稣怎么看自己，好吧？一二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是好牧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他知道他是谁呀、啊？所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是谁，这种确认身份很重要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话，就是别人可能试图告诉你你是谁，然后呢，我们的下意识里面让别人来操控我们的生活啊。其实生活里面很多的压力呢，就是往往呢，我们很容易是因为我们躲在我们面具后面来做人，或者是过两面的生活，没有把我们的正面目来示人，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啊，然后呢，我们很快就被迫去表达，或者是要顺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生活设定这些不实际的标准，哎呀，我拼命，我努力了，我努力，但是最后还是不能达标的时候，哎呀，紧张，有压力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呢，往往呢都是用身份表现来衡量你这个人的价值，但是我拥有的就是不是代表我是谁呢？比方说做学生的，我们都经历过面临这种的挑战或是压力，我一定要拿到我的学位，我的专业证书，我才能得到第一步的成就感啊，要不呢我怎么可以去面对江东父老了，对不对？拿这个证书啊，我就松一口气。在职场上，我要争取表现，我要比就是当地人、本地人，我们要加倍的付出，才能赢取的老板的认同啊！我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员工，争一口气。或是做父母的，往往呢就是被子女的学校的分数，或者是他在外人面前他的表现是否得体，哎，让我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父母，然后给我添面子吧。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学位，没有老板的表扬，没有子女的表现，我们是不是背后就说，哎呀，我是一个失败者？难怪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很沉重的压力。但是主耶稣，我们想一想，耶稣在世上他没有学位，他没有争取到百姓最后的支持，钉十字架的时候，百姓还怎么说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还有呢，耶稣十二个门徒的生命，哎呀，不简单，他们是很出类拔萃的，是不是？但是呢，耶稣没有一种压力跟自己说，我是失败的基督，听得懂吗？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啊。消除压力啊，首要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这种平衡的心态，我们需要知道我属于谁，以致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意外的来到这个世上，神爱我，接纳我这个人，神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神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就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呢，我不是说人生有梦想有目标是错，不，但是呢，我们不以我拥有的来定我是谁。所以面对压力，我们必须确定我是谁，处理好这个问题之后，就不会很容易缺乏这种安全感，就在变化变动。而且呢，我们能够越过我的得失这个问题啊。我们再看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哎，是给我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就我们更懂得去珍惜，而不是一种就是给你压力、给你烦恼的一个地方。这个第一。第二个原则呢， 奉献委身。我们来读，耶稣怎么说？一二三，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拿差我来者的意思。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知道你要讨谁的喜悦。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讨好每一个人，也不需要讨好每一个人。因为当某一些人喜欢你的同时，一定有另外一些人对你不满意。这是主耶稣，他根本没有去讨好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话，是很可怜，也是很可怕。因为主耶稣本身也不会做这种事。如果我要求我要讨好每一个人的话，也是很愚蠢的事。主知道他要讨谁的喜悦，他说我要讨父神的喜悦。所以天父的回应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刚刚周二的时候，我们家接待了弟兄姊妹，也接待了学生来我们家，我们一共有22个人一同提前过中秋节。聚会前3天，我开始觉得有压力，就是我知道我没有做饭的恩赐，照顾一家人3个人的饭菜我 OK 的，但是现在是请客，我就没信心了。但是我感恩神在灵修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经文内容不重要，只是一个点，很简单，你我都知道的，做神忠心的管家。在这个灵修里面，神让我发现，如果我不是以讨神喜悦为中心，我偏差了，我的压力，我的忧虑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我会担忧什么呢？我会担忧学生喜不喜欢这个菜，我会担忧准备的食物够不够，我会在想这个气氛好不好，我会在想天气太热怎么办，没完没了的压力。当灵修的时候，我回到原点去想，原点是什么呢？我借贷这个概念就是很单纯的，这是让弟兄姊妹让学生们可以聚一聚这是在意象里面让他们有个家的感觉。还有呢，我们当年住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准备来接待弟兄姊妹，这是很单纯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在想，我可以奉献的是什么呢？我奉献的不是我做饭的恩赐，我会奉献的是开放我的家，我的实践，一颗很单纯服侍的心，还有我的恩赐是打扫卫生收拾自够了。当我想到这个点，我安静下来回到正轨，然后我祷告，我求神，就是这个服侍单纯的能够讨神的喜悦，就这种摆上。如此呢，一方面我是尽力着去预备，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心清省了，压力有没了。各位，当我们要讨别人的喜悦的时候，因为你会发现有3种的心态或者是压力会跑出来。当我们偏差的时候，走差了，讨人的喜悦，你发现很容易一吹毛求疵，让你非常的来介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每一句话你都很敏感，我心里舒服不舒服，我听了之后我的感觉是怎样。还有呢，明争暗斗就是你在担心别人比你做得更好，是别人占上风，然后呢你觉得我是避下去了。第三呢，就是冲突抵触，当你遇到一些的反对，你觉得我受威胁了，然后呢你觉得对方是跟你对着干的，就是我受伤了。其实很多的感觉呢，背后可能我们是看人的反应多于讨我们的神的喜悦。那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生活当中其他的东西就会加给你的。真的，上帝有预备。周二的时候呢，就有夏大姐的预备什么呢？牛肉，还有她的卤蛋，还有李娜的饺子，嘉禾的汤圆，还有小静的海鲜饭对我来说呢，最后能不能讨新生的喜悦已经不是最重要，反而在整个过程里面个人彼此的那种的配搭，真心的服侍，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上帝就是要我们讨他的喜悦。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帮助我们把焦点再一次的放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单纯多了。那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啊，我在调，我能够做对的事，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只是我们反省我们学习这个渠道啊，我还会发现我里面的，但是不需要反应过敏，也不需要感觉失望，在也不需要很急的我要去解释，我要自我保护，整个人呢都舒坦了，整个人都自在了，这个压力呢你也可以放下。你要知道你要讨神的喜悦。第三个原则，专心一意。你发现呢，有时候我可能被扯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个方向那个方向，也好像很多人呢希望耶稣能够离开他本身的计划做别的东西。我们又来看啊，经文怎么说，一二三，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众人去找他，哦，就他又等，不要他离开他们。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众人要想方法留住他。然后下面耶稣怎么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拒绝被次要的事情来打岔，次要的事情不要打扰我。这个第三个原则，知道你要完成的是什么。很多人希望来干预耶稣的每一天的日程表，哎，但是耶稣只是做一件事，专心的传福音，坚持的专注的做啊。如果你开一个公司，你觉得你一定要完成的是什么目标呢？赚钱，还是你要做很多的宣传的工作来吸引客户？你会做什么呢？有一间的发廊，它叫凤盛发廊，它的理念呢跟一般的做生意的有点不同，它是个社会的企业 ，OK， 就是有一个机构，然后在社会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些的事情。它有个使命，它必须要完成的，就是让曾经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可以透过学习理发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活出丰盛的生命。这个服饰很特别 ，OK， 服饰这一般的青少年，就是提供18个月的学徒的训练课程呢，包括就是职业的培训，教你怎么去就是剪头发 ，OK， 然后呢，生活的纪律，还有基督教的信仰、人生的价值观，还教你怎么去人际关系里面怎么去建立很多很多的范畴。然后在理发店里面也放了一些的福音的书籍、一些的杂志，就是客户你有空档的时候就可以看看福音的一些的书。这种经营的方法、这种的理念有压力吗？有，因为他们的重点不是在赚钱。就是这个店铺开始的头半年，他们面对的压力是融资的问题，有没有其他人认同这个理念、这种的使命营运上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客户能不能信任这一班的青少年，我来了你的店铺，你帮我剪头发，我信得过你吗？因为他们都是有犯罪的一种的记录，有半年的时间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他们做带领的只是坚持一件事，我们要服侍坐在最小的弟兄这个方面，然后继续的经营这个店铺。后来半年之后，上帝为他们预备了就是有商业专才的人，教他们怎么管理，有一些的修改，然后呢使命还是不变，但是半年之后转亏为盈。现在这个发廊呢，他们的业绩非常非常的理想还是在同一个区里面收费最贵的我们来德国通常我剪头发去发廊是怎么样，找最便宜的对不对？他是收费最贵的在同区里面，但是很有趣，就是 还是很多的客户会来，50%到60%的客户是同趣人士，然后呢30%到40%呢就是认同他这个使命，诶，你贵我还是来的，慕名而来啊，因为他觉得诶，你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但同时你可以带领犯过错的青少年，就是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他们知道我要完成的是什么件事。有时候当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比方说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放在桌面上面有10件是我要做的，但是我不可以马上每一件事我要都打开然后去完成10件事，对不对？我必须的只是从一件事来开始来做，就好像我没办法同时来抓住2只很活蹦乱跳的大野兔，不能啊，我必须放下一个，然后2只手集中的我去抓一只的野兔，就是说分散力气我就失去我的能力，但是集中我的力气去做才能发挥我们当中的果效。那除非呢你要为自己的生活里做计划，真的有优先次序啊，否则呢很难去完成你要做的事。但是有一些的压力呢这不是一个项目，比方现在可能是迎新一个项目，但是有一些的设计不是一个项目，可能是你人生阶段一个大挑战，可能是你几年的你要经营的，然后你发现你要专注的要完成的更重要。陈景红有没有听过？是香港一个的演员，一个艺人，他有一个孩子，他儿子呢是个自闭症的一个儿子，就是他发现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在2岁开始。哎，我这个孩子2岁的时候还不会讲话，如果很多应该2岁孩子会学的东西都不会，开始的比较急了，他觉得是不是我教育的方法有问题啊。但是到4岁的时候，医生证明的这个孩子是患有自闭症还有中度的智障，很不容易啊。如果是当中我们做妈妈的你就知道，如果这个孩子放在你的家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你说有压力吗？几年一段时间，陈景红当时非常非常的红，但是呢他决定要离开娱乐圈，每天只是陪孩子去上学，回家做饭，带孩子看医生，然后咨询心理的专家，就是孩子没有反应，自闭嘛，没有反应，他还是每天跟他说话，每天跟他唱歌。到4岁还是不能说爸爸，到4岁还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厕所，有时候有没有压力？但是呢陈景红他只是做一件事，他说我要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我们可以定很多我们的目标，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做合理吗？那他发现他定的不是说哎，我要定我的目标孩子要正常，那孩子能不能正常不是他可以影响的，他影响的部分只是我要让孩子感觉到爸爸的爱，就是他要做的这个目标。然后他发现孩子在学习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但是孩子呢慢慢真的改变过来。如果你结婚了你有孩子，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一个自闭的孩子几岁不跟你可以沟通，慢慢发现他跟你笑了，可以跟你讲话了，然后花了5年时间去叫孩子上厕所，5年花了6年的时间叫孩子你不要再用手来揉这个眼睛了，6年时间，有压力吗？很不容易。后来状态好了，可以慢慢的回到主流的学校孩子的情况稳定下来，陈景红才回到派系了他的本行，但是他还是一定要抽时间陪家人。他说作为一个演员呢本身我就很大的压力，但是还有孩子特殊的这个需要，我是真的劳心劳力。陈景红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如果我们是扎奖的话，我们可能是哎呀赚更多的钱，然后去找专人来照顾他。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娱乐圈，然后在家陪他呢？或者是他选择到国外有更好的治疗，或者是他可以以忙碌来麻醉自己，逃避他的责任，逃避他的压力。但是呢，他说我只是专心做一件事，做一个这个全心全意照顾好孩子的爸爸。这是他几年就是做一件事啊，有压力，一定有压力啊。我不知道你过来几年念书，可能你的压力就是哎，念书念书，可能是几年的，不是一周，不是一个项目，但是能不能专一的做好一件事。另外一个，勇于授权。好，我们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了。有一天耶稣怎么样呢？一二三，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到他那里然后做什么呢？耶稣吩咐指派他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出去，派他们去传福音。就是耶稣来分授权柄。哎，他不是什么都有自己来做，是第五个原则，培训十二个门徒，分担他的担子，然后他说你们出去吧。哎，但是有一个条件的，当我叫别人去做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也要做。这也是耶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紧张不安呢？因为呢，每一件事我们得自己去做，你觉得才是最好。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他是晴天神，叫奥特拉斯。这个神呢，就是他反抗宙斯，他是失败了。然后宙斯呢，就要罚他，你要在世界最西面的地方，你要用你的头，用你的双剑来支撑上帝。然后呢，这个奥特拉斯他就说了，哇，我要支撑这个世界，所有的责任我都担在我的剑头上，如果我不小心放手，这个世界就会崩溃了。其实当我们真的放手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崩溃啊？不会的。其实很多我的妈妈们呢，当我们在放手的时候，在家庭里面也好啊，不会塌下来的。尽管让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学习承担家里面的活，为什么不愿意授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完美主义。哎呀，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个工作做好了，还是要我自己来做，或者说我哎呀没有人。当我们说没有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意思是没有人像我做的那么好，听得懂吗？然后呢，很快我们又会自己来做，完美主义。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人让他犯一些的错误，会不一定做得最好，但是慢慢学慢慢学，然后不要拿走他学习的机会。另外呢，就是缺乏安全感。哎呀，如果交给他搞砸了，那怎么办呢？ OK， 就是或者是他做得比我更好的时候，就显得我怎么我没用，也是一种的威胁。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讨谁的喜悦，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呢，就不会受这种不必要的威胁了啊。如果你们当中是开始实习的，或是当中很快过一两年你就出来工作了啊，当有人愿意叫你的话，我鼓励你啊，不要以为别人把你当作是一个廉价的奴工啊，你怕吃亏。其实呢，我们需要更谦卑的来学习啊，因为呢，现在愿意嫁人的真的越来越少啊，真的越来越少。这种学习的压力其实是个正能量，推动我们去学啊。回到刚才，我们都知道，如果耶稣要做的，一定比门徒做的更好。那为什么还要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呢？就是要他们参与，要他们学习。 那同样的，十二个门徒又觉得，哎呀，我是这个廉价的劳工奴工，那你就觉得吃亏，你就不愿意做，就永远不会学习到。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有人降你的话，我们真的要谦卑去学习。另外一种呢，休闲放慢啊。有一次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刚才说了，就是出外面传福音，回来就是跟耶稣来报告情况怎么样。然后耶稣怎么说呢？一二三，主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地方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第五个原则，拿出时间来享受人生。你可能觉得你听的时候有点怪怪哦，放松休闲是吗？真的，就是耶稣当中他也说你要平衡生活，当然呢也是有条件的，你先把你的功夫做好。就好像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先写好你的作业你才去休息不管你是看电视你是打游戏机去看小说 OK， 先把功夫你做好现在呢我就不怕我们的学生们呢不懂得去放松反而有时候呢只是怕我们的学生一整天就是在放松，没有做好应该要做好的事。你看见耶稣看到的门徒，哎呀，你们很辛苦的工作传福音了，然后说来来来来，今天我们先停一停，休息一下，拿点时间出来放松放松，然后坐船到另外一边湖的另外一边，今天我们就休息吧，然后好好的吃一顿饭，就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知道休息跟休闲这是必须的 OK， 就好像安息日里面就是为我们而设立的，也是十诫的其中一条。神知道我们的身心灵需要定时的停下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话我们来看别人怎么去说一二三，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约翰他们不吃不喝，你说他是鬼附，然后耶稣跟门徒来了又吃又喝，怎么又好像怪怪的。如果就是意义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耶稣来世界里在享受人生呢，就是一般人来批评他，耶稣你哪里在享受人生。其实保罗在跟林多前书他说了，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什么说是真的，神是给我们享受，他的享受不是等于我们是放纵。休闲就是我们要停一停，活动之后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心灵的空间给上帝，然后让我们的身心灵有充电的这个需要。我不知道每个那个休闲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发现电视剧手机 Pokemon Go OK， 你完了之后给你的只是更累更乱更急躁，那这个不是休息，这个也不是享受这个也不是充电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充电的这种休闲的方法是什么，在神里面是可以的，先把你的功夫做好。最后一个原则是更新变化。我要来看这一句经文，耶稣在做什么呢？一二三，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是耶稣个人祷告的习惯，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减压的这个方法。耶稣这么忙碌他还要去祷告，更何况是我们呢？是很多我们的压力的问题，是我们不能静下来，停不下来，静不下来。就是如果当我们一个人回到房子里面没有其他人的第一件事我们会做什么？第一件事开电视开手机，然后可能是开电脑，就是一定在房间里面有一点的声音，太安静太静的话 感觉好像不太自在。但神说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没有个别的认识神的话，如果就是静不下来，然后我们还继续的以忙碌，也是我们没办法可以安静好好的去思考。有人曾经怎么说，哎呀，人呢有一个可笑的习惯，这种习惯呢是他越是迷路就越会加速前走。哎，奇怪，人越是迷路就会加速的来往前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空军的飞行员在飞越太平洋，然后他受到了无线电的那边有一个飞行管制员问他，哎，先生你在哪儿啊，你飞到哪里去啊？他就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在破这个飞行的记录。你不知道你在哪，但是还是在希望可以破这个飞行的记录。就像刚才说了，好像这个人我们有时候是迷失了，但是我们反而是很快速的来冲过我们的一生，很赶紧把我的学位拿到，赶紧的要怎么怎么毕业，赶紧的我要结婚，赶紧的我要生孩子。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们需要停下来，每天停下来祷告，在主耶稣面前，我要发现我们自己，看清楚我们自己，我才懂得把这个压力交给我们的神。耶稣怎么鼓励我们呢？我们再来读啊，一二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将你的压力交给主耶稣。我们的压力的源头，最大最大最大的源头，就是想与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那位神来分开，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神，就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去过我的日子，所以我们的压力就很大咯。所以我需要更新变化，把我们生活的压力交给他。但是说，主啊，求你赐我新的生命，赐给我平安，我把我的压力交在你的手上，调教我要走的方向。有四年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个很长期压力的一个阶段，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10月份，我们是再次蒙召，就是呼召我们一家要出来传教。在预备过程的里面，这个过程呢有四年，哇，这四年呢是比我们想象的更长更难。10年底我们有呼召，然后11年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呢？先准备孩子，准备 Caleb， 就跟他说，哎，有一天你要跟父母要离开加拿大，去哪儿还不知道，但是你有一天你要知道我们又走了，离开你生长的地方，就离开加拿大。然后我们要联系不同的差会，很多很多人我们要见，也要认识不同地区的这个福音的需要，还有不同的福音对象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要邀请弟兄姊妹开始成为我们的祷告勇士啊，我们出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们背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传道他一个人去欧洲了解三个国家的福音的工作，第一次的短宣。所以头一年呢，我们的工作量多了很多，全部都是格外要做的事情。 OK， 第一年。第二年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德国短宣3周，然后呢正式申请加拿大和德国的差会里面做宣教士，很多的文件来来往往，要见面要面谈，然后我们要跟自己的教会来分享意向。短宣之后，我的身体出状况，在几个月里面，我的体重急降了20磅，不正常的，我没有减肥，搞了几个月，我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吃了西药，我吃了9个月，这个副作用非常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又再自费有一年半要吃中药调理我的身体。当时呢，我的工作单位借故开了我，就是我失业了，要超过一年，我是零收入，一点钱都没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是我生病到一个地步，这两年的病况里面，那真的啥都不能做，就是在床上思考看圣经也不行，那个副作用太大了，我只能祷告，我只做别的，就像一个完全没生产能力的一个人，这个废人两年多。同时在会里面有很多人事问题，很多的越斗越烈。当时呢，教会里面我们是挺复杂的，就是很多这个语言，然后很多个不同的崇拜，就是根本没有人在心思放在宣教这个部门上。所以很多第二年我们面对很多突发的情况，第二年预备就是很多格外的工作，第二年就是很多突发的根本不可以预料的事情来发生。然后2013年我们一家来了德国短宣十周，然后等了差不多两年，这个宣教士的身份才确定之后才可以正式的来筹款。那没有这个身份你不可以筹款，筹款呢也是一个不少的这个数目，然后传道要转的部分的时间然后几个月之后就正式的离职。那个时候呢，我是整个家庭是零收入，就不单单是我了，整个家庭都是零收入。同时我妈妈发现有慢性的淋巴癌，第二次患癌症。然后传道的妈妈呢14年的年初的时候要做一个心脏的手术，很严重的心脏那个手术。同时我们要预备卖房子，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办了两次。然后 Caleb 呢，他要赚学校也赚了两次。所以第三年的预备里面，就是我们面对的整个都是经济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家人的生死的压力。然后2014年六月份我们来到哥廷根，又重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告诉你，这四年里面我们面对实实在在的压力非常大，个人健康、工作环境、教会人士、家人患病、经济困难，还有没有一个确实的时间表。每个人都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什么时候离开啊，不知道，等啊，仰望神啊，等候都是我们习惯性的回答了。四年里面但是很感恩，因为我们定时的祷告，特别刚才说在我患病的那两年里面，就是我的 seasons of snake sickness， 这什么都不能做，只是安静祷告，写我的属灵札记，在等候里面反而是更清楚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我们才没有迷失在刚才我们所说几年里面那种的压力。四年里面天父让我们学习更进一步的交托、信心、等候，要学一门功课。多少次我们是流着感恩的一个眼泪主啊，真的就是默默的观看神的作为。我告诉你，人一定的夸口地方都没有，我们都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 speechless， 对神的作为真的默默的就是感恩，人没有夸口的地方。四年里面上帝常常提醒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要将你的压力交给主，你不需要孤单的一个人来承受。压力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更新变化的一个地方，更认识自己，更能够与神同行一个好机会。当我们说学习管理压力，不是说我要求我期待过一个没压力的一个人生，不可能。主耶稣刚才说了，每一天面对都是怎么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们学习这种的管理的原则，就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下仍然的有方向、有优先、有安静、有能力、有主的同在，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是可以更丰盛的、更满有恩典的我每一天。所以让我们来学 确认身份，我能够奉献的委身，专心一意，踊跃授权，休闲放慢，更新变化，一切的就是在主的带领里面帮助我们去走。无论你现在是一个项目，或是有几年你要面对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